才知道去哪里。当你知道之后，又不能够回来告诉别人哦。那这个故事呢，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故事，是主耶稣亲自讲的。正是因为人死了之后不能够回来告诉我们死后的世界，就只有我们这一位主耶稣，他是审判死人活人的神，他才可以告诉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会去哪里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一定要很留心的去学习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，因为这里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死后世界的真理。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个比喻来的，因为在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，从来不会指名道姓的。而这个故事，如果你看20节啊，主耶稣很清楚地讲到，这个讨饭的人呢，他名叫拉撒路。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，其实是真有其人的，不是单单一个比喻。而另外还有一个解释，为什么只提到这个讨饭的拉撒路的名字，而尊贵的财主却没有呢？是因为拉撒路是一个又虔诚又敬畏神的人，所以他的名字是被记在天上生命册上的。而财主呢，因为不信神，不肯悔改归向神，所以生命册上是没有他的名字的。好了，首先让我们看看19节到21节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：有一个财主，他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衣布啊的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伤疮，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要得到财主肚子上丢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添他的疮。看这3节的经文啊，就讲到两种典型的人啊。一种是很有钱的财主，穿着紫色的袍子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哇，这种人呢，是一般世人的梦寐以求的，对吗？另外还有一种人呢，他是穷到极点啊，这个就是拉撒路了。他穷到要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等候吃财主桌子上丢下来的零碎。你看经文，他不单单是穷哦，而且满身都生疮，这可算是最倒霉的人生。那在这里呢，特别的提到财主的袍子是紫色的，为什么呢？原来古时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，现在我们喜欢穿什么颜色就穿什么颜色，我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紫色，因为我觉得很浪漫的。但当时的紫色的布呢，是用那种叫海蜗牛来造成的，是非常非常名贵的。所以古时那个紫色是代表尊贵，代表他是有财有势的人。这个财主哇，太厉害了，你看他天天都奢华宴乐，高朋满座，享受的是山珍海味，对世人来讲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了。而拉撒路呢，大概因为他太贫穷了吧，健康也是很差，他浑身都生疮，又不能够工作，好可怜啊！所以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要得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来充饥，而且狗也来添他的疮。有没有人可怜他？没有。有没有人给他食物充饥啊？没有。有没有人医治他的疮呢？没有。财主是有能力的，他有钱，他可以请医生去帮助拉撒路，但他根本就不理会他。拉撒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，这个真是所谓的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。让我们看看22、23节怎么讲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看见亚伯拉罕，又看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。 那我们看到很快的镜头呢，就从两人的生前一去去到他们死后的情况。后来逃犯的死了，被天使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拉撒路可能因为我们想想饥饿病死吧，这里提到财主就可以埋葬，相信肯定是风光大葬的。拉撒路呢，没有说被埋葬，很可能是穷到都没钱去葬，只可以被人丢在荒山野岭。但是那又如何呢？最重要我们要看的是他们死了之后灵魂去了哪里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原来无论你是贫穷是富贵，也不过是几十年的生命，好快就要面对死亡。还记得圣经里面讲吗？在希伯来书这样讲到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才有审判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教导我们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还记得主耶稣用一个比喻讲吗？他说到有一个财主啊，他的田产非常的丰盛，然后自己心里就想了，哎呀，我的出产都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说，我要这样办，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然后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我还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物寄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上帝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你一死什么都带不走了，死亡随时都可以来到。主又教导我们啊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那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那连保罗都跟提摩太说啊，因为我们没带什么到世界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自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是不是只顾着用时间去赚钱，却忽略了家庭和健康呢？你也没空去精进神事吗？你有没有每天读神的话语呢？这样眨眼就过一生了，那你觉得值得吗？好了，我们又回到经文，之后故事就发展到高潮了。从22到23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财主和拉撒路死后各自去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。拉撒路呢，就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得着安慰，而财主呢，他去到阴间受痛苦。那这里告诉了我们两件的事情。第一件，死亡并不是终结，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人死如灯灭，死后什么都会消失，那个是不对的。原来人的灵魂死后是会存在的，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存在。你要知道，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，然后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因为神的灵是永恒的，而人的灵是从神那里吹进去的，所以也是永恒的，是永远存在，不会消失的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这里提到人死了之后是有两个地方去的。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，这个一点都不会陌生的，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，他们是相信人死后一人会去到亚伯拉罕那里，就是代表有神同在的地方，也会受到安慰。恶人跟罪人呢，会去到阴间受痛苦，等候审判，并且两边是可以看到对方的。所以当耶稣对着犹太人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，犹太人是非常清楚耶稣在说什么的。 好了，现在让我们看看财主在阴间的情形。请我们看二十四节。首先我们在二十四节能够看到的，就是财主一死了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就身处于阴间的火焰里，极其痛苦。然后二十四节怎么说呢？他大声喊着说：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你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石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。这里告诉了我们，如果你不能进天堂，不能去到神同在的地方，那你只有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就是阴间，再没有其他地方去的。在阴间你是怎么样呢？立刻有火烧。还记得耶稣在曾经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八节，他是这样讲的：在地狱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无论是在身体里面还是身体外面，都是那么的痛苦。而阴间只是地狱的前身，不信主的人一死就立刻下到阴间了，等耶稣回来审判他们之后，就会被扔到火湖里面去，那就是地狱了。如果这些事情都是出于耶稣的口，那肯定是真的。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样，财主呢，他在阴间很孤单的。虽然我们知道去阴间的人肯定不少啊，因为得救的人也不多啊，可是原来这里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会有人陪你受苦，原来你的感觉在阴间就是很孤单的，承受一切的惩罚。我曾经传福音给我一个好朋友啊，他就跟我说，我才不要去天堂啊，我的朋友所有都不信耶稣的，我情愿与他们在一起，在阴间都有个伴陪我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打麻将啊，聊聊天啊，有什么不好啊。那他讲的那么的轻松，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不是那样的，极其痛苦。这四个字太可怕了，太恐怖了，不是可以用来开玩笑的。财主还有另外一种的孤单，这种的孤单的痛苦就是神他不在阴间的，你会永远与神隔绝的。这种孤单的感觉是现在的世人还不能够了解跟明白的，因为就算现在的世人不信神，神还是没有完全的离弃他们，他们还是可以享受着神的普遍恩典，因为神还是叫日头不但造好人也造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当当这些不信主的人死了之后，神就完完全全的不会在他们其中，他们真的好孤单好可怜的。你看财主呼喊着亚伯拉罕可怜他，但他在生前他有没有可怜过拉撒路啊？他生前根本就看不起拉撒路，死后也当他像奴，还是当他像他的奴仆一样的。你看他叫亚伯拉罕差拉撒路去，用指头沾点水凉凉他的舌头，好叫他舒服一点。那为什么在生前的时候他却没有去请医生来医治拉撒路，又或者给拉撒路一点食物充饥，让他可以舒服一点呢？所以我们又看到一个真理，如果一个人啊，他生前没有悔改，他死后也是一样的。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，只有圣灵可以改变我们，不然的话人就是死性不改的。财主没有要求一杯水，他只要求一根指头站在水里面凉凉他的舌头，那一点点的素容他已经很满足了。我们因此可以想象到他是何等的痛苦。现在我们再看二十五、二十六节， 这里亚伯拉罕给了两个理由，他不能够满足财主这个小小的要求的。二十五节，亚伯拉罕说：“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了。”哎，我们这样看上去好像在告诉我们，财主之所以去阴间，是因为他生前有钱的缘故，而拉撒路因为生前受过苦，所以现在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到安慰。看上去好像这样讲哦，但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不是的，这里耶稣是要告诉我们，人死了之后还有记忆的。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一样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，就是说什么喝了麻婆汤啊，你就可以忘记前世的一切，然后再投胎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理，根本没有投胎这回事的。在阴间里，人所能做的就是回想，然后是后悔。那我们就会问了，为什么财主会去阴间呢？其实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教财主，你去回想，回想他自己生前所做的决定。财主他选择了过不敬畏神的生活，他天天设法宴乐，根本没有守安息日，他也没有守神的律法，因为他没有帮助穷人，没有帮助拉撒路。神在旧约的律法怎么讲呢？在生命记十五章十一节，神是吩咐说，既然在地上必有穷人存在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你总要向你地上困苦和贫穷的兄弟搭伸援助之手。所以神是喜欢我们去帮助穷人，在他律法的要求下，犹太人是需要这样做的。这里我们又看到了，原来将来你的灵魂会去哪里，是在于你今生的决定的。财主他生前选择了不敬畏神，不守律法，没有悔改，所以死后灵魂就去了阴间了。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又告诉我们，阴间是一个真真实实存在的地方。那什么人才去阴间呢？答案就是在我们都很熟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灭亡就是这个意思，下到阴间，与神隔绝。那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那些拒绝上帝的爱，不肯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，他们就会去到阴间，就是去到地狱了。我们看到神不断的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要信耶稣，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，以致当我们不用下到地狱，但人总是不听。我们回到经文啊，二十五节，拉撒路就不同了。虽然他生前受过苦，但因为他没有放弃信仰，一直相信神，现在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到安慰了。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已经信主的，我们都知道已经得救了，但是我想你们再想一想，其实你是不是已经真正的重生得救呢？你是不是已经真正的悔改呢？那耶稣在约翰福音曾经这样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人若不从水和圣灵而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耶稣又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样讲，他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今天我们都信主了，但是你有没有遵守天父的旨意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你有没有遵守神的话，遵守真理而去行呢？你有没有离开罪恶？又或者是你还继续在犯罪呢？你还继续在享受罪中之乐呢？当耶稣讲，我从来不允许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的时候，就是证明这般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还是继续的犯罪，继续的作恶。所以耶稣称他们为作恶的人，他们并没有离开罪恶归向神。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八节他这样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？如果我们称耶稣为我们的主，那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那就代表我们凡事都要听他的。今天你有没有呢？那我们看下去啊，亚伯拉罕还有一个理由是已知道他不能满足这个财主 小小的要求的。我们看二十六节，不是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是有深渊限定的，已知道人要从这边去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原来在他们之间是有一个深渊限定的，所以天堂跟地狱是不能够相通的。财主，你想象一下，他听了之后，他感到何等的绝望。好了，我们看二十七节啊，财主说，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去我父家里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当财主在阴间痛苦绝望的时候，他还是想念着他在还在生存在世界上的五个的兄弟。财主恐怕他们也跟他自己一样下到阴间受痛苦，所以他请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到他父的家中，向他的五个弟兄来做这个见证，然后劝告他们赶快悔改，敬畏神，守律法，免得他们来到他这个痛苦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想问问你啊，如果连这一个自私自利的财主，他都会想到他家人的救恩，他都希望他们得救，那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好朋友，我们的家人呢？有没有常常为他们的救恩去祷告祈求呢？在这里，主耶稣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真理，就是人死了之后是不可以返回阳间的。不然这个财主可以自己也可以回去告诉他的弟兄，就不用拉撒路去了，你说对吗？那可能你会问我，那鬼是什么啊？耶稣不是也赶鬼吗？你说的对，这个世界是有鬼的存在，所以耶稣才赶鬼，但是这些鬼是邪灵，就是堕落了的天使。我们知道撒旦堕落的时候 给打下来的时候，有三分一的天使是跟他一同堕落的，天使在天上是千千万万的，所以三分一我们可以想象是很多邪灵一同被打下来的。所以那些不是真正人死了之后的灵魂，那些鬼只不过是堕落的天使，所以我们不要给魔鬼骗了。那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啊。我妈妈生前是一个灵媒，意思就是说她是做教鬼的，她的法力也很大，在香港是非常非常有名的。我从小就经历过很多灵界的事情。我爸爸比我妈妈早死，我爸爸死的时候呢，我没有回香港，我留在这里。我全家都是很迷信的，家里所供奉的假神有玉皇大帝、观音和地主爷。 在我们中国人所传统的思想里面，有所谓的回魂夜。因为我当时没有回香港，所以我是没在场的，但我全家也可以见证我爸爸真的回家了。怪事也一连串的发生，我三个哥哥呢，刚回到家的时候，行李箱都在客厅里面放着，他们说一下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给扫在地上了。然后我爸爸生前呢是有一种味道的，我全家都说他们可以闻到我爸爸生前的那种味道，所以他们就说后来事后跟我说爸爸的灵魂真的回来了。那后来呢，我妈妈也死了，这一次呢我就有回香港，所以我也是在场的。然后又到我妈妈的回魂夜了，我是在场，但是一开始我已经告诉我的哥哥们，我说妈妈是不会回来的，因为那个根本不是我们的妈妈，那个是邪灵，今天晚上有我在，我是基督徒，邪灵不能够来的。后来呢，我的大哥就跟我二哥讲了，他说哎呀，还是今天晚上我们安排妹妹去另外的地方住吧，万一妈妈不能够回来那怎么办呢？万一真的有基督徒在接你，他就不能够回来那怎么办呢？我二哥他就很生气的，他说妹妹信的耶稣哪里是神啊，我们信的才是，更何况我们妈妈不是普通人啊，她自己也是神仙啊，我才不相信妈妈会怕了有基督徒就不敢回来。你不记得吗，爸爸回魂夜他也有回来啊。所以呢，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在家里面等，后来等了一个晚上什么动静都没有，然后到早上七八点了，我们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啊。到早上七八点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哥哥们说了，我不是早告诉你们吗，我们妈妈的灵魂是不能够回来的，那个邪灵如果有基督徒在也不能够回来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二十九节啊。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什么意思呢？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代表旧约。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五个兄弟啊，他们凭着旧约圣经已经足够让他们进天国了。保罗也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读神的话语，听神的福音，听神的话语已经可以足够的让我们进天国了。今天人信耶稣是因为他们听到福音，有福音传给他们，福音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如果我们基督徒连读圣经都不读，对神的话语连自己都不懂，那我们怎么去传呢？你传什么给人家听呢？你说什么真理教导别人呢？我们看三十节，财主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那悔改这两个字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了，还是财主亲口讲的。意思是什么呢？财主很清楚的知道他之所以去到阴间是因为他没有悔改。弟兄姐妹，我都说了，我们今天每一个都是基督徒，今天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真正的悔改？什么是悔改？悔改就是不单单承认你是有罪的，你是愿意离开罪恶，完全的归向神，你愿意过圣洁的生活，你愿意遵照真理 而行，为主而活。你们有没有做到呢？亚伯拉罕给财主的答案，三十一节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不听劝的。他不是讲得很对吗？耶稣曾经行过三次叫死人复活的神迹，犹太人还是不信他，甚至乎耶稣自己死了，他也复活了。今天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不相信耶稣。人信主是为了听了神的道，如果是因为看到神迹而信主的话，总有一天也因为没有神迹给他看，他就离开神。 那种不是真正的信主，也不能够得救的。弟兄姐妹，才只是从来没想过他自己会去应见的，因为他持着他有亚伯拉罕做他的祖宗，因为自己是犹太人，是神的选民，有神的律法，一定会进天国的。谁知死了之后却去了阴间。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以为信了耶稣，做了决定决志的祷告，有去教会也洗礼了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就以为一定会进天国了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在圣经的雅各书怎么讲呢？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的信主，但是你并没有遵行神的话语，没有行真理，你这个信是假的。所以你不要忘了耶稣怎么说，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今天在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，我们学到很多的真理。你的今生决定了你永恒，你的灵魂会去哪里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思想，好好去反省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一切的真理。请大家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，主啊，我们真的很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如果不是你的身体为我们掰开，你的血为我们流，我们今天我们的将来还是活在阴间地狱里面。但是主啊，就是因为你的爱，你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以致到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救恩。我们可以将来，我们今天已经有你住在我们心里，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将来死后灵魂又可以与你同在，享受你在天上的产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为到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人没信主的，主啊，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背起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你的圣经，好好明白你的真理，以致到我们可以跟人去传扬你的福音。主啊，求你用着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令到我们好好去思想。神啊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遵守你的话语，真的有活出真理，活出你的生命？我们今天有没有还活在罪中，享受罪中之乐？还有没有继续的犯罪，明知道会伤你的心的，我们还有没有这样做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都做你无瑕疵的儿女，做你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